在银河系边缘，在繁忙的马路，
在未知的星球，
在楼下便利店，
在多元域，
在安静的浴室，无时无刻，在漫反射电台，
Diffuse Radio。
那我接下去要说这个关键词就是攀比心。就是攀比心不是光是消费者，就商家也有攀比心。
咋攀比呢？
就是促销就是一种攀比啊。就你家打八折，我家打七折。
这是竞争。
对啊。
这不叫攀比。
但总的来说，你感觉你在这种不停的打折中，就是说回之前了，这种打折中很容易陷入他的狂买陷阱。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咱们这个消费者的攀比。就尤其是圈里面，就是所谓的文化圈啊，所谓的这个兴趣爱好圈里面，特别容易有这种攀比。就你比如说，我平时就是有那些奢侈品消费的，就大家可能就消费一下，我也就真就可能就三年就买了这一个贵的包。他有这个需求嘛，是吧？但是比如说说一个近一点的，就是钓鱼圈。渔具，就是你看他还买了更好的渔具，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我也应该买更好的渔具。
那不是更好的装备能钓得更好吗？
但实际上就是你比如你半年，有的人半年投入就是几万块钱，就是他可能更新装备他实际没有这么强烈的需求，就是所谓的差生文具多。知道吧，就是陷入一种竞赛了就。他其实可能自己的实际水平还没有多大提高呢，然后就陷入这种商家对你的这个，而看你最近买了啥啥啥，然后又告诉你有出个新什么新款更厉害的。
我感觉我也喜欢瞎买道具，但是不感觉好像不是因为要攀比什么，感觉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再看那个更好，越贵越好这种感觉。
对啊，那就是他，那就是所谓商家他在排序里面的一种消费心理吧，是吧？就之前说的那个，就是给你设置三个价位，他其实只有要卖一个价位，他另外设置两个价位是给你一个价格参考的，是吧？这个什么价位能做参考？举个例子。
现在星巴克的水不是经常被用来做这个例子。
星巴克的水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就是一瓶矿泉水都要，比如说我瞎说啊，比如18块。然后那你相比起来买一杯咖啡，可能美式只要20多块，就觉得也值了，也不贵了，
就多花了一点点钱，然后就得到一个，它是起码是煮出来的，是吧？对，我觉得这种也算是那种，就户外，比如说户外那种露营什么的，不是，就是登山硬核的那种，就是户外冲锋衣，我就会发现网上经常有什么冲锋衣，鞋子，登山鞋这种有攀比，然后就是说会有什么品牌，这里面品牌就是分3、6、9等，就是你初学者用什么，中阶者用什么，高阶者用什么，什么那种老特别有钱的大佬在这个高阶的层次上还能买出奢侈品的价格来。就之前咱们说那个就国内那个361的那个品牌，他就不是361，是那个安踏，他收购了那个始祖鸟。始祖鸟就是一个户外的就是奢侈品品牌。
我本来我真的最近经常看到大家讲始祖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以为是那种一些老牌子，
它本来可能是一个在欧美这种户外文化圈里面有一定知名度的一个牌子，然后就被安踏收购了。
啥时候收购的？
就近一两年吧。
那我也确实是近一两年经常看到这个的话题。
哦，因为你在国内开始他在推了呀。
哦。
他可能觉得国外的这个，还有就是说这个在消费品，我每年会看那个消费品报告嘛。
嗯。
中国的，就是本来亚太市场在全世界就是这个奢侈品消费这方面，
嗯，
都是非常高的，
嗯，
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嗯。
然后曾几一度，这个日本的最高的就是奢侈品增长率到30%，然后结果去年我们中国去年就有60%多，将近70%增长率，
一年增长60%，
对。就是这个数字是一个，
这两年不疫情吗？
对呀，就是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竟然就是逆势上涨，它奢侈品的这个消费逆势上涨。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些国外的品牌开始关注中国了，就发现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能力非常强。
哎，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说疫情让贫富差距拉大了，就是富的人更富了，
富的人更富了，需要更多装备来就是装备他们的，就咱们之前说的装点门面是吧，让大家相信你的资金链没有断是吧。
嗯。
啊，我觉得这种是还有就是你看我们男生买这些，就是我玩模型是吧，
嗯，
玩模型我不是捡这些模型的这个板件，捡下来不是有个水口钳嘛，其实就是一个钳子，
嗯，
这个钳子是一个基本工具，非常基本的工具，
嗯，
只要玩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有这一个东西的基本工具，
嗯，
然后呢这个玩意儿不光是玩模型的模型圈的人用，就是有那些玩具工厂啊或者塑料生产的这种相关，他们也要有这类似的板件，
嗯，
他们也要从那个板件上剪下来，他们也有水口钳，
嗯，
但是这个水口钳放到消费领域，就是放到这个宅男消费领域，
嗯，
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通过攀比啊什么的
啊，
给你强调这个边际效应，就是你看我使用的家里用的，我就是之前买过一个水口钳用坏了，然后我又买了一个又坏了是吧，然后我后来用了什么，用了你的指甲钳，
嗯，
哦，一样好用，
这个自己在家玩又不拿出去攀比什么呢？不是随便买一个就好了？
哎，它就会有一种，就说这个东西功能更好，啊，
它这不叫
效果更好，啊，
不叫攀比了，只是诱惑你。
对，这是产品的内卷嘛？
嗯，
它通过这种东西来，就是让你觉得你需要升级装备了。
嗯，
做的不好不是你的问题，是工具需要强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啊！你这个买的，
哎，
你看你这个指甲钳买剪出来这个水口，就是没有这个神之手的这个水口钳剪出来的好。
真的吗？
神之手你知道最便宜的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160。
160。
就这个纸。
那个16块。
指甲钳对 ,16 块。
没有 16, 6块吧差不多。
6块8块吧是吧，
嗯。
哦，还是在那个实体店里买的。你要在网上买可能更便宜。
哦对。
哦就是。哦就这么个东西。然后它160还是基础的。
嗯。
260就是有那个黄金神之手。要480还是多少？400-500块钱？
干嘛呀？
哦，
那它不就是锋利一些呗？
它就是锋利，然后它薄，然后那个就是意思，你剪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刀削了以后，它那个水口会比较平整。但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钳子，它从这个水口两边剪下去，你肯定是两边受力嘛，是吧？
嗯。
两边受力，它终究那个塑料通过挤压，它不是完全的切割，它肯定是通过一部分的挤压它就会产生一些白的痕迹，
嗯，
它的塑料它一变形的就是发白嘛，
嗯，
是吧，然后就是这个它就是意思说这个你神之手能减少挤压，然后你剪出来这个水口特别平整，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做模型的都会要就是修剪它，就是这水口弄出来之后我们再拿刀给它削平啊，拿磨砂纸再磨一磨啊，它的神之手就是你就不用磨了，你直接一剪出来就这个效果非常好，
嗯，
然后呢我也经常会看一些反消费主义的这些模型界大佬，他们告诉你就说你一次性剪下去不管神之手什么手剪出来都有白痕，
嗯，
告诉你怎么两次剪，第一次剪到上面的，把这个挤压的最大的形变放在上面一截，下面你再轻轻的剪一下，最后稍微一修就很干净很平整，你不需要用那个 你只是多了一道，就是你减一次变成减两次，
嗯，
你就同样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这个神之手这种类似的工具有很多，它就是告诉你是怎么厉害。它其实它还是个钳子，它没有改变它的这个切削的这个原理。
嗯，
那除非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激光啊，还是什么加热刀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嗯，
你可以一下弄过去，不留任何痕迹。它这个还是个钳子，只是做的更好、更细、更薄。更薄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黄金神之手很容易飞刃，就是你用一段时间，如果你使用不得当，你保养的不好，你还带来它容易坏。
嗯，
啊，它并不是说这个工具又好用又结实，不是，它好用但是不结实，
娇气。
哦，你还带来一些平时的维护成本。
嗯，
哦，感觉有点像装了一个木地板什么的，实木地板。
那可能是，就是可能超有钱的人，嗯，不在乎价格，然后就所有的东西都上最好的，然后就买这些。
那又带来一个问题，就超有钱的人，他可以不用做模型，他可以买成品玩具啊。
你不是说拼的时候有意思吗？
那是对于我们这叫穷人乐。
那拼就是有意思呀，你乐高谁要买成品了
啊？那乐高它有这个结构组装的，但确实现在万代的这些设计的，它也有一种就好像你把这个机械组装起来的那个感觉。
嗯，
之前就是两个零件一合，你完全就是做零件而已，没有那种拼装过程的乐趣。
嗯，
它现在会确实增加了一些拼装过程的乐趣。
嗯，
哦，但这个归根到底，最早他做成这种流道的方式，他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人工成本，就是把那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换成了你自己。
嗯，
啊，他原先的那个给工人的钱就从这个模型里去除，然后你就可以更便宜的买到模型。
嗯，
啊，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个词，这个这刚才说的这十个点是网上总结的。
啊，你抄人家的作业。
差不多吧，就是差不多意思的，就是抄人家作业。然后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生活中的这些所谓的消费的陷阱嘛，啊，总结。
嗯，
然后后面有几个还是我想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虚假广告。
嗯，
就是现在已经广告法已经规定不让就是让打假广告了，就是说你什么过分强调功效啊什么。啊，罪呀，这些词都不让用了，是吧？
嗯。
但是有些广告它还是会有误导性。
嗯。
它会比如说你拿一些东西在，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啊，用一些极端环境给你展示。
极端环境？
极端环境就是，咱们是属于日常环境，它那个叫什么实验室环境？
就理想环境呗。
理想环境，对对对，应该说是理想环境。比如说，就那个。嗯，经常说这个吸尘器是吧？
嗯，
吸尘器哇，它吸力多强，就是这一吸过去，这个地板这一道特别白是吧？什么酱油乱七八都能吸。
嗯，
啊，它这个地板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滑的一个地板，
嗯，
然后没有陈年的渍。
嗯，
然后就过去了。尤其现在不是有那种洗地机吗？
嗯，
洗地机就强调它那些液体啊什么的都能洗干净。
嗯，
它那种就是。粉尘啊液体都是直接撒上去，现撒，你都有的人看到它现撒上去，然后你拖过去干净了。但现实环境可能不一样，就是你这个东西已经放了一段时间，它这个边缘已经干掉了，然后黏黏糊糊的，上面都有糖，然后你再拖过去就不一定能拖干净。
那也能拖干净。
就得反复拖啊，是吧？
嗯，
但是就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像它一下过去就特别好。然后我最近经常会看一些就是短视频，是测验网上那些小工具，就是某宝啊某东啊那些尤其拼夕夕的那些，
嗯，
那上面有一些这种好像特别神奇的一些什么小挂钩，能承重几百公斤啊什么这种生活小物件。
嗯，
就他这种他经常感觉是游离在法律边缘的，因为他经常夸大自己的使用效果。
嗯，
啊，就还有什么，啊，比如说什么瓷砖缝儿，一喷就是什么，就是清理干净了。
嗯，
然后它那个泡沫出来直接就是黄的，底下那些东西就被那些黄的污渍就被清理清掉了。
嗯，
然后就是人家那种播主就是测验的，买回来一喷，喷完没用，那就说那就静置一下，静置两个小时，就喷完又重新擦掉，重新喷，喷完之后静置两个小时再去看还屁用没有。
这样啊、
哦、
那评论，那你网上买东西有评论呀，
但你这种小玩意儿就特别便宜的玩意儿，你也不会就是说
还是看一眼吧。
哦，对啊，我觉得就是还看一眼吧。那你说那些保养品的广告啊，就护肤品的那些广告，
护肤品就一个人用一个样了吧。
哦，我觉得现在假广告已经很少了，就是完全它没有用的广告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它很多广告都会夸大你的它的这个好用程度，
嗯，
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然后其实我后面已经，后面这些写的咱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嗯，
就是买玩具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咱们
就最后了，
对啊，节目的最后咱们再聊一聊，就是前面识破了这些骗局，
你就自己总结一点。
什么叫自己总结一点？
你刚刚不是说前十条是网上抄的？
哦，我忘了，那就是十一条都是我抄的，可能忘却了。就是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怎么，咱们想一想吧，咱们两个能想到的就是省钱小妙招。
省钱小妙招？哦，我觉得
这种消费陷阱的一些小妙招，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经验来看，总得经历那么一段时间，
总得被坑才能成长，
是
吧？
是，不然别人跟你说什么虚荣啊，没必要啊，然后攀比没必要啊，理解不了的。
但
必须真的买了一些东西，然后放在那闲置，然后过了几年拿出来一看，哎呀，这多少钱，好多好贵买的，然后根本没用过，你才会下次不买这类东西。
但是消费冲动都是一种冲动啊，
我不知道，
过后都是冲动犯了错，过后反思觉得确实没用，然后你下次还是会冲动啊。
还说我年龄大了，还是那个之前长了一些经验教训，反正刚毕业的时候非常容易就是被一些套路诱惑，然后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刚毕业的人都容易犯这种问题，就是说刚挣了自己挣了钱嘛，是吧，有自己支配的钱、
嗯、
然后就会觉得要买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从成长环境过来，就是一直经济其实是受父母把控的，你也不敢乱买什么东西，
嗯，
然后有自己把控的钱之后呢，你有一种自我主张的感觉，可以通过消费来那种感觉自己很独立啊，带来这种自信，是吧？
嗯，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有，就是我们甚至之前做营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不好，就是给一些刚毕业的人，就是刚毕业的人推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毕业第一份工作你得买套西装吧，啊，西装可不便宜啊，
嗯
啊，但其实你想现在职场上谁天天穿着西装，除了卖售楼中介那些西装还是公司统一发的呢，
嗯，
其实不需要，但是你就是没有实际在工作场景中就是摸爬滚打，或者就是说一开始觉得去公司要有这么一套西装会显得自己正式专业一些，是吧、
嗯、
这种一种心理需求，是吧、
嗯、
但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就是你自信的话你穿个 T 恤你是老板你进去你也自信啊，你的是吧，
那看行业嘛，
啊，对，就是大部分行业是不需要的，
嗯
啊，就是类似这种，包括我们之前做眼镜也是，就是毕业第一副就是商务眼镜，
商务眼镜什么样啊，
就是显得正经啊，你之前那些花里胡哨啊，粉色金色亮色的那些，
不至于吧，
我们就给你推一些黑色的，然后有眉毛，尤其是这个对男性特别管用，
大家的眼镜都挺正常的吧，哪有花里胡哨的眼镜，
嗯，女生来说这方面会弱一点，男生的就是那种细金属框的就会显得文艺嘛，为了显得自己专业就会选那种扁的长的那些眼镜、
哦、
就是比较像大叔戴的那些眼镜，就是会显得你，嗯，
是刚工作是会瞎买东西了
啊、
哦，各方面的
啊、
都想让自己更像一个大人，或者更像一个、嗯，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总有一种投资一件单品，然后什么什么对自己好一点，什么这些破烂话，
就特别容易受这些消费主义的影响嘛，
对对对，
是吧？尤其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标榜年轻人的时尚什么之类的，你一听这词儿就感觉我是不是大家都买，我是不是得来一个？就比如去年那个就是50的那个小车，
嗯，
那好多都毕业生买啊。
哦，那个车，哎呀，这塑料感太强了。我一看又便宜又小又什么的，好像可以试试。
嗯，
但是看了真车之后太塑料了。感觉开半年就会嫌弃它，就不喜欢了。
对，但是那个东西值50000块钱呢。
哦。
但是如果你要说一次让你买个十几万的车，那个十几万的车已经是可以正常可以开的，
嗯、
挺好的一个车了，国产车的话、
嗯。
但是你一下掏十几万，你感觉压力挺大。但是我刚毕业一两年，我手头上还是有50000块钱的，但是我能买上车了，
刚攒了50000块钱，
我变成有车一族了，是吧？
嗯。
那不就感觉就是带来这种幸福感。
那哎呀，这个车真的看起来跟其他车太不一样了。
然后他就是给你弄一些那种花里胡哨的，什么还最前段时间还出了个什么 Playboy 的涂装，就是有点像游戏机那种的造型的涂装，就感觉更像一个玩具了，就像一个手办玩具车。
哦，
嗯，但是也是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啊，是这样的。
哎，不是，咱们刚不是说刚毕业工作了，想打扮的专业一点吗？这个车看起来一点都不专业。
哦，那倒是，车可能比较个人化一点吧。
嗯。
哦，你不可能就是开一个特别商务的车，商务车公司有商务车。
但是我们去柳州玩的时候，
哦、
街上全都是这个车，可太多了。
嗯。
就是停车场里一半都是这个小车。
我觉得广西人民比较务实，
嗯，
就他们
开就行，
他们不需要那种花里胡哨的，可能而且尤其柳州当地可能这个车更便宜，
嗯，
啊、嗯，他们如果就是能骑电动车，像南宁是全国保有电动车最大的城市，
嗯，
就他们能代步，能用电动车就用电动车，不需要什么高级的，非得开汽车，
嗯，
啊、嗯。那这个有这个能遮风挡雨的一个汽车，它又便宜，可能比电动车要贵一些，它能经济承受范围内，他觉得买这个车，他们不在意那种所谓的体面，
嗯，
就它就是个代步工具，他只是把它当工具来看而已，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要说的，就是是你说的，
嗯，
你说就是无必要勿添加嘛，就是说大部分东西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功能性。就我要这个功能，我需要这个功能，
嗯，
我需要这个东西，我所以需要买一个这个东西，
嗯，
不是就是现在某宝啊，它特别它的一个 slogan 或者是它的一个话术，就是说就是不买也来逛一逛，
嗯，
就是希望你把那个玩意儿，就是把那个购物平台当成一个什么像逛街一样的，就往线上逛街。它有一定的娱乐性，有一定的这种什么话题讨论呢、啊、范围啊、社群啊这种的，
嗯，
它把这些属性植入进去，某红书不是也是嘛，是吧？
嗯，
对啊，就是它就是，那你在讨论中，你感觉没有购物的压力，就让你逛啊逛啊看啊，然后你有时候就被所谓的种草了，
嗯，
说哎这个东西好，这个买了之后就厉害了，是吧？啊、嗯，但其实你想想，经常就是想想这个有没有这个。急需的必要，是吧？咱们吃穿住行里面这几个里面，我觉得能完成的东西就这些东西，就能用到的东西就这么多。
嗯，
另外添加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设计的来说，我们经常说生产力工具，是吧？
嗯，
我们生产力工具可能要花一点大价钱要买，因为但这个东西它可以挣回来钱。
嗯
嗯，就是这个所谓的。买西装这种，我刚才又说回来了。以前就说上海人好面子，说为什么？就是上海人家里都住的那种特别烂的楼了，就有点像那个周星驰那个功夫里面那种烂楼。
嗯，
住那种烂楼了， 家里都要花钱买一套，就这个上班的男的都要买一套西装。
哦、
嗯，但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实际需求的，就是他这个买这套西装是他为了上班要用的。
嗯，
他这个工作场所就需要他穿西装。
嗯，
他虽然就是家里那个什么，但是他穿这个西装，他也肯定要非常的小心，格外小心。
嗯，
然后穿破了也要缝缝补补。
嗯，
只是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就是比如以前看那个肘上面有一块布，有块布或者一块皮子，是吧？
嗯，
那个其实就是补丁。西装这个手肘啊，跟这个衣领，这个袖子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磨破。所以他这些地方做一些皮啊什么这些加工，你看是一些装饰，它其实是有实际价值，其实就是个补丁。
嗯，
啊，就他们上，你说上海人在面，上海人的面子都是为了生计，因为他们最早实现这个资本主义化，
嗯，
就贸易发达的一个城市，
嗯，
就是民国时期开始就留下来的传统，就是经常好多人就撇开事实。去谈一些什么风雅什么那些东西，
嗯，
情怀什么东西，就是到最后呢，现在就大家也不说情怀了，发现情怀到最后都是生意，跟你提情怀的人都是生意，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买的东西可以不买，可以想一想，
嗯，
就是我经常会把这个东西确实好，感觉也特别有趣，那我就把它放在购物车里放着，
嗯。
就是我隔一段时间过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不是说这个我上班地铁卡我今天买，今天我放在购物车里看着，我明天要上班了，我不买这个东西我就没法出门了呀，是吧？那这种它就不是一个必需品的时候你可以放着，
嗯，
它是值得，它可以等的，如果好的东西是值得等的，
嗯，
然后你就可以过一段时间再等等再看看，有的时候人的就是冲动，就一冲动就买了，你过了那个冲动感冲动期你就真的不想买了，
对，讨厌。
我们列一些东西，就是经常说那个有一个效应叫口红效应，
嗯，
就是尤其是对现在来说，大家那些做企划做市场的人经常会提到这个词，
嗯，
口红效应是什么，就是经济在下行的时候啊，人们通常会选择一些就是说的是女性，就是女性通常会选择一些单价比较低的奢侈品来进行消费，来满足自己，
嗯，
然后这个口红就满足了这一点，就是口红它单价比较低，就是哪怕它是奢侈品牌的口红它也不会特别贵，
嗯，
然后你买一支，就是所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就是口红的销量反倒逆势上涨，
嗯，
这是一个结合社会学的一个经济现象，
嗯，
这个都就叫口红效应，
嗯，
其实就是这种，就是你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也口红够用就行了，不要再买了，
哎，
嗯，
太多了，放到过期根本不可能用完。尤其这两年还戴口罩，
女生有这种口红，男生其实也有很多，我觉得鞋子本来应该算，但是现在鞋子好像已经被炒到一种离谱的境界了，我不玩鞋我不知道，
嗯，
就是鞋子一般人有几双，就比如说在家穿的，出门穿的，上班穿的，是吧，
嗯，
日常出门的跟上班穿的，可能上班穿你有两双，什么一个人有个三四双鞋应该够了，
嗯，
但是那些爱玩鞋，所谓的玩鞋的人呢，就真的是一面墙的
鞋也不是为了穿，
对，变成一种收藏品了，
嗯，
这个就脱离它本身的实际意义了，
嗯，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嗯，
比如说我买玩具，我就是为了高兴，它这个没有实际用途的一个东西，它完全的满足了我对这个心理需求，
嗯，
那我就把它定位成一个纯粹的心理需求的东西，我就买就行了，我不要就说以一个借口说这个鞋还能穿，但实际你买的是一个收藏品。
嗯，但那他想的就是还能升值，还能卖啊。
但其实这是一个谣传，就不可能有。
嗯。
哦，就好像小时候咱们说什么攒三五香烟攒多少个盒，100个盒能换什么大奖？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是经常跟让大人攒烟盒，攒什么烟上的那种什么防伪标。 说能换什么大彩电什么之类的。
真能换吗？
谣传的。就是这个留言大家都信，但是没有人去问上哪去换，找谁换。
这你不写在
烟盒上也没有写过。就这种留言就有人信还。可能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就是这种留言就能。有的时候大人也信了，觉得还帮小孩攒抽完的烟，有可能是个大人的谎言也说不定。哦，所以就咱们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你买一个产品要，就是你要干嘛的，
嗯，
你就买这个要干嘛的用的产品。
嗯，
就第二个我要说的点就是不要买那种附加功能特别多的东西。
什么呢？
咱们换句话说吧，就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嗯，
你想做一个网页是吧，
嗯，
你可以几种方式，一种是比如说外包，还有一种就是你请一个做网页的团队是吧，
嗯，
你单独请一个什么网页设计，再请一个前端，再请一个后端是吧，
嗯，
再请一个产品经理，这四个人是吧，基本能把这个产品做出来。那如果有些老板就觉得我要省钱啊，我请一个又会做设计又会产品策划又会前端又会后端的人，这样行不行呢？这一个人就把这四个人的活干了。
那小公司不就是想找这样的人
啊？对，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不然就是对自己的简历进行了篡改跟欺骗，他某些技能他不太熟练，就是或者他不具备这些技能啊，或者就是有些人他能做，但这个人的价格呢会非常高，而且非常难聘请。
那可能有的小公司要求也不高，就做一做就行了，省钱比较重要。
那就现在有那些 solution 就是外包嘛。我就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一个产品它带有过多的功能跟性能，它就势必代表着它的价格会非常高。它经常就是说，我比如就是想买一个买一个簸箕。
能带什么呢？
买一个簸箕呢，就是它有这种最普通的，比如说咱们买一个原生态簸箕是吧，就是铁皮的，那铁皮它咯嘣咯嘣响啊是吧，人家就有这种塑料静音塑料，你铲的时候没有声音。但这个簸箕前面呢，它会经常这个灰尘收集的不够细密，有些小的灰尘呢可能就扫不上去。那它就有一种加了这种就是超贴地硅胶垫片的这一个在前端的一个这种。
这不都是有用的功能吗？
是有用功能。你等我接着想。现在的簸箕还有一种呢，就是带红外线。就它可以它你把这个它跟地平面啊抵在一起，抵在地平面上。地上有的灰尘啊就被这个灰尘就会阻挡光线嘛。
那这是电器了，这不是。
这是一个簸箕的功能。就这个功能我觉得放在。
这不是吸尘器吗？这
对呀、
啊、
这不应该是吸尘器上的功能吗？但是它在一个簸箕上内卷。
真的吗？
我真的看到了，就是它有一个就摁的，就是像咱们摁的那种红外线灯一样，在那个手把手上你摁一下，它下面有个嘣就亮了，亮一条线。然后看你地到底洗没洗干净。同理还有那个什么。你就想挖个耳朵，你买个棉签行不行？他告诉你棉签弄得不干净，他有一个带灯的，
可是吧二手
啊，可是吧二手，
那我觉得挺有用的呀，
成一个内窥镜了
啊，这不挺好的吗？
挺好，挺好什么？就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你买一个挖耳勺，你才多少钱？你买这个玩意儿多少钱？你一样能挖干净耳朵，而且医学家都说了，你耳朵掏的太干净了，对耳朵不好。耳屎干嘛？是保护你耳朵的，你掏那么干净干嘛？
爽啊，污蔑了。
我就说有的时候就经常，你可能不在意，男生经常买一个东西，就是网上经常有那种 MIMO 的图，就说男生想买一个东西，就男生所有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瑞士军刀，就是比如说我买这个一个东西，它就要有多种功能，它把我这个所有场景里能碰的遇到的这个功能都想到了。就比如说男的如果说我要出门，就是出去野外，我要买一个帐篷是吧，女生就会说就是我买一个好看漂亮的帐篷，然后 它足够我用就行了，是吧？面积足够大就行了。男生不这样想，男生会想这个帐篷，能不能发光，能不能
什么玩意儿，
能不能就是这个防水，能不能这个什么这些基本功能，
肯定防水啊，
有不防水的帐篷啊，能不能防风，能不能防水，能不能顺便就是在把它收起来的时候还能当吊床用，能不能用把它顺便当这个什么遮阳棚用，能不能怎么样，就是男的会想，哇，这些商家就会特别知道男的想要什么，他们就发明各种就是在这个帐篷上就给你加各种功能，尤其是3C 产品更多，就更多这种功能，就是比如同样一个什么就是放歌的一个 MP3，啊，这个能显示歌名，那个不能显示歌名，这个能什么定时播放，这个可以触屏操控，就是同样这个东西就是简简单单就是播放歌的一个东西，它通过一些小花样小功能给你增加，它就价格就往上涨，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涨，最后你发现，哎呀，这个能用的只能是顶配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男生容易中的陷阱，就是给你经常消费升级。还有我觉得女生是那种比如说是现场，比如说给你去理发店了，是吧？
我特别警惕理发店，
理发店特别警惕，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经常会有些人就我妈都经常中这招，就是剪一个头发说那个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烫过，她说是，那个你这个发尾有点干燥了，是不是要那个我们给你
加个护理，
你因为你有剪头的这个又有 VIP 什么会员是吧，你是这个你有剪头这个基础费用了，你这个剪头基础费用上只要再加30块钱就可以护理，然后呢护理完了告诉你说这个发尾啊有的没法修复的，我还得这个精修一下，只要再加20块钱就可以给你头发精修一下，把一些那干燥毛糙的头发呢给你去掉，是吧？
什么，这个不是就包含在剪发里了吗？
哎，不是剪发不知道，那就我对这个美容美发不太了解啊，就类似这种就给你一点点一点点加，然后洗头发的时候说，哎，你要不要用这个我们这个稍微高级点的这个洗发露，是吧？只要加20块钱，是吧？或者加50块钱啊，然后你要不要做一个就是肩颈按摩，顺便放松一下肩颈？
这个也是现在好多高级理发店都带的了，直接洗头的时候就躺在一个按摩椅上了。
他现在不跟你一点点弄了，是吧？以前经常就这种，就一点点加，一点点加，就本来我剪个头发可能40-50块钱搞定了，结果一剪出来100多。
加这些高级功能听起来100多是搞不定的。
不是，这种是这就是剪到一半了，经常跟你说你要不要在我们这儿弄一个什么烫，弄一个什么染发什么之类的，是吧？就最后就本来想只是想剪个头发，结果最后弄了个造型出来。这个造型还得定期打理，会经常回去这个理发店再去弄。我见那种我妈有一次烫一个头要烫3天。
什么？
就是得去3趟。
干啥呀？
就是她第一趟给你弄就弄2个小时。啊，上各种药水乱七八糟的。弄完了呢就是说这个得长期定型，你可能得隔个2-3天这个头发有点回弹了，再过去再弄一次。这一共弄3次啊，这个发型就完全就定住了。这中间可能得隔就1-2周吧。
我都没听说过。还得搞好多次的。
你不是之前想烫头，你是说人家说有一种分次的，还有一种是永久性的，一次性搞定的。你已经不记得了是吗？
不记得。
就是他这个药水好像烫头都有这种，就是得分几次去然后反复定型。那我想说等定型定完了，我是不是新头发又长出来？
对呀、你有一绺头发超级长，等一下我给你剪剪，这绺头发太长了，我看着难受。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持续性消费，
嗯，
就一开始没多少钱，后面你慢慢就是不停的往进投入。
什么呢？
就之前我说的这种各种坑啊，钓鱼坑啊，鞋坑啊，模型坑啊，这种所谓的坑，就这个最鲜明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任天堂的游戏机。啊，这个是岩田聪就是明的说的，就其他那些游戏机公司他没这么说过，是任天堂先说的这个话，而且这个话在很早以前说的，
为什么？就是这个就归他，就是拟定了一个日本游戏机的一个发展方向。
嗯，
就是说游戏机要卖的很便宜。
嗯，
游就是包括现在的索尼游戏机跟这个任天堂所游戏机，他们几乎是贴着成本价卖的。
嗯，
就游戏机上不挣你钱，也就是说，
嗯，
他们就是刨去运营成本啊、店面什么，可能几乎就不挣钱。
嗯，
什么时候挣钱呢？你买游戏机，你总得买游戏吧，是吧？
嗯，
游戏上的利润就大了。
说我看到介绍，就是人家问 Switch 多少钱一个呀、
啊、
然后别人回答他说首付3000月供300。
对，就是这种要持续性投入的钱。
嗯，
可能但游戏机现在咱们新说的就是叫，对男的说的，可能也是对所有人说的吧，叫电子游戏阳痿。电子阳痿
啥呀？
就是你买了很多游戏，然后你工作太忙，你根本没空玩这些游戏。
哦、
就是你看我最近也很少打开 PS 了。
嗯，
就是你感觉玩一个游戏有的时候要仪式感，又有大块的时间。那现在呢，就是没有那种大块时间，生活被这些手机啊、什么工作啊、乱七八糟分配成了很小块的时间，你没有这种大段的时间去玩一个沉浸式的游戏了。
嗯，
就这种叫电子阳痿嘛，是吧？但是也挡不住，就是什么 Steam 经常搞这种什么促销啊什么的，
嗯、
动不动打20%的折，打到低至二折啊。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男性很容易吧。我作为消费者，老强听性别是吧？
对，
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我觉得很多人容易带入这种就是叫什么儿童情节的东西。
啥儿童情节？
就是你小时候喜欢的东西，然后他现在让你还债。
什么呀？
就比如说一个现象，就比如说那个以前我们看这个大话西游，因为国内这个版权机制不好呢，就经常看大话西游都是通过一些录像带，通过影碟机、
哦、还他一张电影票啊。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动力不强，就是可能会号召到一些人，但是、总体来说不会有太多。
还有那种就是儿童时候就没买着，就是小时候游戏机不足、玩具不足那种感觉、
嗯、
长大了我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自主能力了、
嗯、
我可劲儿买、
嗯、
啊，什么这市面上只有三大主机啊，那我全都要。是吧？
嗯，
哦，就这种，我觉得就是还债型消费，就是说、
嗯、
啊，我童年的欠下的债，我童年没有满足，我现在加倍满足。但其实就是伴随着我所谓的说的这种电子阳痿，其实你买来很多人都不玩。
嗯
嗯，还有比如说小时候看那些动画片里面的是周边，你觉得、
嗯、
哎，当时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我小时候啊看忍者神龟。忍者神龟里，忍者神龟吃的是一种叫他们叫馅饼。
嗯，
那个时候不知道披萨这个东西，也没听说过披萨，也没见过真的披萨。
哦，
所以中国的翻译叫翻成馅饼。
嗯，
就 Splendor 老师来让我们一起去吃馅饼吧。啊、哦，但其实那是个披萨、
嗯。
你感觉那个馅饼怎么可能馅在外面，然后那个馅还特别黏？
嗯，
啊、哦，黏黏糊糊，经常拍人脸上啊什么的。哦，但是对这种美食就特别的好奇。
哦、
就国内刚有一个，那会儿还不是必胜客，是一个山寨牌子。就一个山寨牌子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这个就是小时候看的那种馅饼，我们就要去吃。那个就挺贵的了。
嗯。
然后后面这个必胜客进入中国了以后，嗯，一个馅饼一个披萨套餐，对，一个羊馅饼套餐。需要100多块钱，100出头，我记得当时是105，好像是。
嗯，小时候是觉得必胜客挺贵的。
一个双人必胜客套餐。
嗯。
那个时候我才中学。
嗯。
啊，我觉得挺贵的。
嗯。
但是我好奇这个食物，这只是食物来说，我觉得现在大家丰富了，都没有这种亏欠感。即使像我这一代人没吃着馅饼的，这现在都吃着了。
嗯。嗯，
而且可以顿顿吃，是吧？你如果喜欢的可以顿顿吃、
嗯、
但类似这种商品就更多的就很贵了。比如说 我小时候想买一个什么五变的变形金刚，没买着。
五变
就是
可
以
变
变
五
种，对对对对，咱们群里面有人买了那个。
我只玩过可以变两种、
那个、啊，对，就是变两，就比如说吧，想说小时候没有机会买到这种大厉害变形金刚、
哦、
我现在买，但现在的变现在新出的变形金刚可能也不太贵，你也能买得起。
嗯，
但有的人就说我就得买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那个变形金刚。
嗯，
那时隔这么多年，那个东西啊，它已经超出玩具的范畴，它变成一种收藏品了。
嗯
啊，那小则几千，动辄上万。
这些我觉得、哦、我觉得这些你为情怀买的，你想买也是可以买，但是这个不太能称得上为消费陷阱。
我觉得这种东西会持续啊，就包括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这种 IP 类的它会持续消费啊，持续让你往进投钱。就比如说哈利波特，那很多人就是去了买了书，看了电影，买了正又去了电影院，又看了一次电影，明明已经看过了还得再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
啊，不是啊，出了新的才会去看。
你是比较理性嘛，前段时间北影节连着放七部。
哦，那平时坐在电脑上看多少遍了，再放一遍我也不想看了。
那就有人去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振兴影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嗯，只是说一说，就是然后环球影城你再去，然后今年又要出游戏了，出游戏出那个什么什么遗产是吧。
嗯
啊，你到里面当学院，你扮一个角色，自己捏个人然后进去上学。
嗯
啊，然后大家又欢呼了，又沸腾了。
嗯
啊，我觉得为情怀买单没无可厚非，可以买，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喜欢就买嘛，你喜欢的 IP 毕竟这么多年。然后大家工作了以后可能看动画片啊这些的童年时候的少年时候的这种激情可能也没那么多了。
嗯，
你也没再有那个时间跟心情去那么深入的了解一个动漫了，一个文化产品了、
嗯、
就这种不断翻新的东西你可以再看去满足一些生活上的精神需求吧，是吧。
嗯
嗯，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还是得理性消费。
嗯
嗯，像比如我这些里面，我这些玩具里面没有一个是同样 IP 的玩具。
嗯，
我这个 IP 里我只选择一个东西，但是我不是所有 IP， 就是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特别喜欢的我会买一个。
嗯
嗯，你呢，你想想你有什么不理性消费的。
哎呀，近几年比较少了，以前刚工作的时候比较多。然后还哦，我又想起来一个，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每天这么辛苦，我又要挤地铁，
嗯，
我辛苦上这个班，我应该奖励一下自己，这个东西我想要我就买。
嗯，
就会买。
哦，
然后
你买什么东西呢？我感觉你买了很多这种经常就是网上那种所谓的营销出的美好生活的东西
啊。什么？
就比如说这个东西能让你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比如说面包机，烤面包机。
哦，对、
啊、
那个也是。
就是你感觉哎呀，我轻松的可以不用自己用锅煎，我放进两圈面包，我可以一边刷牙洗脸把这两片面包放进去，它自己一会儿定时直接弹出来一个香脆的面包就可以吃到了。
我觉得这个也太欧洲中产生活了，这个也太好了、
嗯、
想要。
这是给你许诺的一种美好生活嘛，是吧。
嗯，
但你实际你不想每天都吃吐司，
对，
是吧。也没有人天天吃吐司不腻的。
嗯
哦，那就是这种，还不后面你这种买的这种面包机还有升级盘，就所谓的早餐机、
嗯、
能做华夫，能煎蛋，能什么，就是能给你热粥什么，就反正一套就是营养早餐吧。
那个确实看着不太行。
那个但是很多人买啊，很多人就是这个
嗯
中这个陷阱啊。
那个应该归到你说那个把给东西加很多类加很多功能。
嗯、包括现在的空气炸锅不是吗，就是也是一种许诺的美好。
啊，空气炸锅是挺好的呀。是挺好，咋的了。
哦，那行吧，空气炸锅我们在意是吧、嗯、那比如说以前出了一段时间那个炒菜机。Hope 还问我，就是他在寻思要不要买一个炒菜机
啊，
就是 你把一些预制的东西直接丢进去，
嗯，
你下班很累呀，你没时间切菜呀、洗菜呀、做饭、洗碗啊，好麻烦啊，是吧？
嗯，
这一套工作可能弄完得一个多小时，你才能吃上饭。下班已经挺累的了，然后这个炒菜机呢，你就把这个它预制的东西放进去，它会按时按这个时间段给你放各种调料啊，是哪个时间段该下哪个菜了，然后它你直接 APP 上一点，它就可以自动帮你炒出一盘菜。
那这个预制菜对新鲜度要求挺高的，应该也不便宜吧？
对，就一个是它的预制菜它形成一个产业链，就是很贵，这个它又是刚才那个就是机器买了很便宜，
嗯，持续投入，
持续的你得买上一个菜啊，
嗯
啊，然后很有可能它的口味很单一，你吃久了也腻了，
对
啊，就最后就扔在一边。就这个之前还有是比如说榨汁机是吧，
嗯，
榨机榨汁两分钟，清洗两小时是吧，榨汁机就没有好洗的榨汁机，我发现。
嗯，但是我以前是不太理性了，现在会要买一个东西就好好想几天，想我真的是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什么场景下是可以用，并且是会经常用，不会闲置的。
嗯，
然后想好了下手买了就会真的经常用。
嗯，
像我妈买了豆浆机，然后天天都打，我没见过谁天天自己打豆浆喝的。
哦，对，我觉得你这一点还是坚持，就是你是那种标准用户，就是你能坚持，比如说你也办了健身卡，你就真的天天去。
嗯，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我没见过一个人他办了健身卡他天天去健身房的。
哦，我那不是带薪摸鱼嘛。
不要说这个。重要就是我感觉你有坚持下来每天去，就是你合理的用完了这个健身卡，它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嗯，
很多人他是想着说我办这张健身卡我天天去健身，或者我隔三差五去健身，我这个身材会越来越好，我越来越健康是吧。
嗯，
他这个时候他脑内一个多巴胺就已经开始分泌了，他已经仿佛看到了瘦身之后的自己，健康的自己。
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我要是办的时候肯定是想好了，我真的会天天去的。
对，然后他就是整什么还整上教练课程是吧。
嗯，
最后教练都叫不动他是吧。刚开始叫一叫还感觉还有点不好意思。
嗯，
最后有人说压力到什么程度，就是教练都叫不到他了，他还特别怕，就他因为在家附近的健身房嘛，
躲着走。
对，怕被教练看见，但是躲着走。就是你是消费者，你最后成了一个，就是买个东西变成了负担。
嗯，
你不但没有实际的使用它的价值，然后反倒这个又给自己心理增加了负担，又给自己钱包增加了负担。
嗯，但我觉得我能天天去，我也干过那种办了健身卡其实不常去的，就是我传授一个经验，
嗯，
你要办健身卡一定要办最方便去的，离你家最近的，下楼就能去的一家，千万不要为了比如环境啊或者为了什么其他之类办一个远的你就不会去。我大学的时候办的健身卡其实就只是我们校区的另外一个门那里。
嗯，
我觉得我骑个自行车过去，骑车的路上算做了有氧了，然后到了直接就可以上重量了，非常好，规划特别好。或者有的时候跑步过去，到了就直接可以热身完毕，可以健身了，结果根本不会去，就是一想啊好远啊不想去。然后后面这个健身房我为什么会经常去呢，是因为
就是近，离公司近是吧？
对，离公司近，我办了一个离公司很近的，并且整个路程从公司去到健身房都是走地下通道，又凉快舒服，然后舒舒服服的走过去，到了利用午休时间练一练，洗个澡，然后非常非常合适的时间回去，刚好下午接着上班，感觉自己真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但像你这样说的，我可能有时候要，我就想算了，今天就在公司休息，累了，不想出去了。
也有，就是练两天休一天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看网上有些人会说，他说他坚持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什么健身房就在公司楼下，
嗯，
他下班就下楼下，然后但是他的第一要务是这个，就是第一个对这个 健身房的要求是他能洗澡，
嗯，
就是说他会经常暗示自己，就说哪怕不健身去洗个澡再回家，
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如回家洗澡舒服。
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他就这样暗示自己，他就能去，就是去。但是我觉得，就尤其这种需要你用一个东西啊，这个咱们说这是服务嘛，是吧？
嗯。
如果你买一个产品，你觉得用这个东西你需要一些仪式感，需要一些准备，我觉得它的方便易用性就变弱了。
嗯。
你经常用它的可能性就变低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你真的是不是这种人？就是你看我们比如说买滑板，我们就买最基础的滑板，我们只是基本的滑行就可以了。
嗯。
但人家说就是啊你。嗯，你学滑板你得来一个什么双翘是吧，贴地的，你以后能做那个什么空中动作什么之类的是吧，
嗯，
啊你就预想着自己是一个滑板达人了，然后你就开始买一个特别贵的，然后什么什么图案又特别好看的一个什么滑板是吧。
啊，想到了省钱小妙招。
嗯，
就是你刚入坑一个东西一定要买最便宜最基础最随便买的一款产就是一套产品吧，
嗯，
一套工具什么的，
嗯，
你就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能玩多长时间，
嗯，
也不知道自己能玩到什么深度，
嗯，
你就先买最便宜的，然后后面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好玩，
嗯，
我要投入大量时间进去，
嗯，
然后那时候你再升级装备，然后你旧的那些因为很便宜买的扔了也不心疼，
嗯。这是一个方法，我其实现在是跟你一样。
大多数的坑，其实你就是三天热度。
嗯。
就是你买了最便宜，买最便宜的东西玩一下，玩了两天扔在一边了，这样损失也不大。
嗯，对。但是我感觉这样也很消费主义。
咋的呢？
就是你用消费了这个东西，然后你没有。
咋最便宜的东西不让买了？
让买。但是我确实是这样的，我也确实这样干，我就是买最最便宜。不是说那种什么新手套装，我买可能比新手套装还便宜的那些东西，就是最最最基础的。
嗯，
就他可能买滑板，他还得什么，你得滑板的护具啊，什么那些，得一整套装备是吧？
嗯，
我就这个玩意儿最基本最核心的就是他那要滑，能滑的一个东西就是滑板本身。
嗯，
你这只买滑板就行了，不要买那些七呀八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还有啥呢？
不要买一套，就是不要，我觉得可以不用买护具，你不要上马路去滑，你在一个相对封闭安全的环境滑就行。你等可能需要出去了，然后你再买那些昂贵护具。
哦，
对，就比如说那个，我看经常说那种买，咱们今天看那个小狼摩托与我是吧，本田小狼与我。那女生你看就是已经玩那么久了，她骑摩托戴什么手套？她戴工地的那个劳保手套。啊，
对，这种换一个名词就能买到便宜东西。经常看到有那种总结说买露营椅子很贵，但是你要搜什么写生椅子，对，钓鱼椅、写生椅就很便宜，20多块钱一把。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不太记得了，但是看到网上有人总结出来的很好笑。
嗯，但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一开始我就是要高的投入，我才它成本特别高，我才不肯放弃，我才难以割舍。
那只会痛苦的
放弃。我觉得，对，我觉得会痛苦。
嗯，
就是越这个东西如果它的痛苦值大于给你带来的愉悦，你的生理本能的就会放弃它。
嗯，
我觉得这种是不可取的，就一上来你上个高级装备，
嗯，
哦，然后你要这些，尤其是运动类的呀什么这些东西，你想在二手卖掉就非常难了。
嗯，
我能想到就这么多，就是一个要能真的在实际用到的经常用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抑制自己的冲动。
嗯，
尽量减少一些要持续投入的钱的消费。
那你说出了好游戏能不玩吗？不能啊。
哎，但是咱们有一种反对他们西方消费主义的活动，就是咱们某宝上有一种可以把买实体盘，
哦，
然后
再
卖掉啊，你就可以花很低的成本让这个游戏流转嘛，是吧。
哦，对，买游戏卡， 玩完之后就是你不想长期保存的游戏卖回去，
嗯，
这个就算期间掉了一点价也比租划算很多。
嗯，是，这个其实是以前的很多游戏机，就是国内的游戏机店，就线下店是这么干的。
嗯，
就最早以前有那些 GBA 啊什么那些时代的时候，
嗯，
就是这些游戏机是在国内没有正经发行的游戏，游戏机也没有，
嗯，
也不是正经发行的，
嗯，
所以大家买了之后，然后就是在你用一段时间，这个卡带还可以拿回去跟老板再换一个卡带。
嗯
嗯，大家这卡带你打开游戏都是一样的游戏，卡带它只是一个存储介质，
嗯，
大家也不会在意它一手新不新，那个外壳亮不亮，
嗯，
能玩就行了，是吧？
对，
所以就这些了，我能想到的能避坑的方法就这些了。如果我觉得听众，如果你有什么省钱小妙招，是吧？
嗯，
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群里面，或者是你在那个留言区里留言。那到最后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多多的订阅、点赞、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你的评论呢，会让我们更积极的更新节目。啊，
真的吗？
会，就是评论很少、播放量也很少的节目，我就有点没动力。比如说上一期我们这个罗伯特海因莱因的节目的第二期呢，就是虽然有一些评论，但是播放量非常低。
嗯，可能有点小众吧。
啊，还有就是说这种长期节目，就是一个大部头的节目，有什么分上中下期啊，就会中下期就会相对播放量少一些。
哦，
嗯，因为有一些收听门槛。因为你要听上一期，
嗯，对，
哦，那好，那本期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再见，
再见。
你可以在以下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喜马拉雅。另外，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falcon983， 并且注明您是电台听众，欢迎你参加我们的互动讨论，同时也可以贡献你想要听的节目内容。是。